第一章，华严，离胎佛陀的吗？夜里合上印度佛教时，桌上还摊着一部六十华严，两部书叠在一起，像站在思想长河的两端。一边是佛陀在鹿野苑用沙土画出的四圣衣，声音低沉，苦从何来，又如何止息？另一边是华严的法界重重，一围城里藏着十方刹海，普贤菩萨发出无尽大愿。第一次读华严的人，心里都会生出沉重的疑问：这还是佛陀最初的教法吗？如果佛陀最初只让人看着眼前的苦、集、灭、道，为什么几百年后，佛教开始谈实地，谈一即一切，谈重重无尽？这个问题我不急着回答，答案不在印刷的经文里，而在僧鞋踩过的历史里。佛陀坐在菩提树下开始说法时，手边并没有一套庞大的宇宙学。他拒绝回答世界有没有一个永恒的本体，他只是把目光落在人肉身最熟悉的一件事上——苦。骨节会酸痛，皮肤会松弛，心爱的人会离散。于是人开始抓取，抓住一段关系，抓住一个名声，抓住心里那个始终不肯放下的我。佛陀没有责怪人的软弱，他只是伸出手指向那里。苦不是命运的冲霸，更不是某种神秘的宿命。苦是条件聚合流转出来的结果。此有故彼有，此生故彼生。这八个字不是玄学，而是给出一条物理般的生路。既然苦是依着条件而生，它就能依着条件的拆解而灭。佛法最初的起点就是这么朴素。到了华严，世界忽然被推开了，大的没有边际。一即一切，一切即一。我愈读，心里反而愈生出一种哲学性的疑。也许华严真正控大的，从来不是佛陀的教法，而是佛陀最初说的那一句“缘起”。如果一切现象本来就是互相依存，没有一个能单独独立，那么你脚下踩着的一片落叶，本来就不只是落叶，它依着泥土的养分而碎裂，依着去年的阳光而抽芽，依着昨夜的一场雨而湿润。玄起，如果你不眨眼地一直看下去，看到最深、最透彻的地方，你最后看见的，不正是华严所说的法界吗？华严没有离开鹿野苑，它更像是有人在千年前种下了一粒朴素的种子，而几百年后，后人看见它终于长成了一棵遮天蔽日的大树。树冠虽然伸向了星空，但根仍然死死地扎在泥土里。清禅行脚，回到今天。今天下山时，我站在一棵老樟树下，有风吹过来，我盯着看，没有一片叶子是自己在动的。风的来处，枝干的硬度，泥土的湿气，都在这片叶子的抖动里。佛陀说缘起，华严说法界，其实两者看的是同一片森林。一位蹲在地上，从树根的因缘开始数，另一位站在虚空里，把整棵大树的枝繁叶茂指给我们看。第二章，千年前的阿含与眼前的齿轮。如果真是同一棵树，这条路它是怎么一步步长大的？中间经过了无数在石洞里枯坐的论师，无数羊皮纸上的经典。辅印度佛教史时，我慢慢看见，这不是一场后浪推翻前浪的革命，而是一条心事不断还原深化的实验道路。佛陀最初不玩弄玄学，他一直把你死死地拉回当下的身、受、心、法。佛法最初就是生活的触受。可是 当佛陀灭度后，部派的论师们开始动刀，分析色法，分析心法，分析烦恼的刻度。佛教第一次把人的身心结构拆解得像一部中写一样细密。这种拆解不是为了增加知识，而是希望在念头刚动的那一微秒，找到苦真正升起的那个齿轮。然而，当分析越来越精细，人开始坐在经书堆里，忘了最初的初衷。拆解不是目的，离苦才是目的。于是，《般若经》系在历史的转角处冷冷地出现了。《般若经》的刀锋一路砍下去，我不可知，法不可知，甚至连空这个字也绝不能变成一块新的挡箭牌。原来，佛教思想的演变不是一直在桌子上增加新的理论，而是人每长出一种新的执着，历史就用更高的智慧把它无情地拆掉。华严就是在这片被般若砍得前砍尽尽的空地上显现出来的，它是在如实回答一个极其具体的操作问题。如果我们把所有对我的执着、对法的地框架彻底放下，眼前的这个世界究竟会变成什么样子？一朵花，里面藏着一整场春天的风，藏着昨夜砸在花瓣上的一场雨，藏着园丁粗糙双手的照料。只要中间少了一个微小的条件，这朵花此时此刻便绝对无法以这个姿态盛开在你的桌前。
在这个世界上，没有任何一个人、任何一件事是自己单独完成自己的。法界不过是如实的把这张因缘之网毫无保留地平铺在你的眼前。最开始，我们只能看见自己肚菜眼周围的苦，后来看见苦是如何在心识的齿轮里升起的，直到最后眼睛彻底清明，才猛然看见原来现前的一片树叶已经带着整座森林的呼吸。这不是背叛佛陀，这是把路越走越宽，宽到没有了人我的淋巴。清禅行脚，回到今天。今天有人对我说了一句极其难听、带着羞辱的话。那一瞬间，我的肌肉一紧，手指在袖子里握成拳头，心里已经准备好了最尖锐的反驳。但就在那几微秒的停顿里，风吹过来，我忽然想到，这一句话真的只是他的声音吗？这三个字里，带着他今天在别处受到的疲倦，他内心深处对失去掌控的恐惧，同时也撞击着我对被尊重的期待，我那不可触碰的自尊。如果只是一口空气的震动，它根本伤不到我的肉身。真正让苦在胸口像火一样烧起来的，是我急着用手去抓住那句话，把它认领为我的屈辱。于是我把拳头松开，没有立刻回答，只是静静地听他把气喘完。那一刻，法界不是十方世界的宏大叙事，法界只是在当下的因缘网络里少生出了一个新的苦。第三章，实地不是阶梯，而是脚下的青苔。辅华严，所有人最先被绕运的往往是那些繁复的实地名目，欢喜地、离垢地、发光地，一路堆叠，看起来像一座高扯入云的巴别塔。这种视觉感很容易让人把修行窄化成一场世俗的竞赛。今天打坐我是到了第几地，可是当我坐在极静的夜里，重新把实地品一字一字拆开，忽然在一行最不起眼的经文里，我看见实地描述的根本不是十座孤立的山头。走到第四地宴会地时，实地品冷不防地写了一句， 菩萨于此修37道品。我坐在灯下，久久没有翻页。当一个修行者的智慧走到更成熟、更炽热的宴会地时，他落脚的第一步，竟然是转过身，重新走回佛陀最初在沙地上教导的那条最古老、最基础的道路。四念处，八正道。这些不是幼儿园的初阶教材，而是一位菩萨在历经了法界的重重无尽之后，肉身仍然要老老实实去行走、去磨练的田埂。佛法的演进，丛林不是在仓库里一直增加奇怪的新法门，而是用更深的生命厚度，把那些最旧、最朴素的法门看到骨髓里去。我们每个人在同一天里，都可能因为早晨一句温暖的鼓励而心生欢喜，下午又因为一件搞砸的工作而满心烦躁。到了晚上熄灯静坐时，坐入在蒲团上，又重新在一口呼吸里看清了自己的抓取。修行人的这颗心，在不同的因缘风暴里，有时成熟，有时退化。成熟从来不是一条漂亮的直线，而是你在每一次摔得鼻青脸去时，能不能一再回到正见，一再回到觉察。现前的这一秒，当你少了一分对自我的执取，你就是向前踩出了一步。实地不在神话的远方，它就藏在你今天在最平庸的生活里动过的那一念心地里。清禅行脚，回到今天。今天下雨，走上山时，石阶上落满了湿滑的青苔。我把重心压低，走得比平时慢了很多。走到山腰时，心里突然泛起一阵莫名的急躁，想着前面还有那么多级台阶。这一急，脚步瞬间就乱了，鞋底在青苔上狠狠地滑了一下。我赶紧停在原地，扶着旁边的竹子，吐出一口白气。我没有再去抬头看隐没在雾气里的山顶，我只是低下头看着自己现前踩着的这块长着青苔的窄窄的灰色石阶。抬脚踩稳，再一步踩稳，再一步。耳边突然一阵清明，我忽然明白，修行这件事也是如此啊，不是每天梗着脖子去望着那个叫做成佛的远方有多么宏大，而是此时此刻，在今天这顿普通的晚饭里，在这通扫碎的电话里，能不能少一分急躁，多一分如实的觉察？只要眼前的这一步踩稳了，这条路便没有白走。这就是华严隐藏在无尽乍海背后最老实的实地，不是看你站得有多高，而是看你踩下去的每一步，是不是都比昨天更稳、更落地生根。